诸葛亮祭奠卤水，丞相哪是在祭卤水，他这是在祭奠跟随自己来到南中，一路上奋勇作战的那些将校，同时呢也祭奠了跟随啊孟获一起反叛的那些南中人，就是都有了吧。祭奠完毕之后，把那馒头就往水里这么一扔，随后啊发动三军，干嘛呀，砸着个竹筏子堵卤水，就全过来了。要是不扔那些馒头呢，不扔那馒头也得过来。西蜀营中的文武将校心里头全都透明白，知道丞相啊这是在祭奠这些死去的将校，对这些活着的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。丞相过了卤水之后，孟获还要送，诸葛亮一看不要送了，他拉住孟获的手，孟获将军你该请回了，你都送出这么远来了，你回去之后要勤政御下，善抚居民，勿施农务啊，就是千方百计能使南中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，你呀才不算愧对你这个南王的称号。哎，孟获不住的点头，丞相的嘱咐已牢记在心呢，他真舍不得离开丞相诸葛亮，难舍难离，最后是洒泪而别。孟获带着这些洞主酋长走了，诸葛丞相领大兵兵进永昌，在这歇兵三日，传令让王抗和吕凯两个人分头守住四郡，这四郡就是永昌、益州、岳西、臧科呀，这几个地方都在哪儿啊？这永昌啊就是现在的云南保山，益州呢就是现在云南呢晋南一带，这个岳西呢是现在的四川西昌一带，臧科是如今呢贵州黄平一带，这么四个郡，让这二位将军分头镇守，随后丞相班师回朝，边敲金灯响，齐唱凯歌还，早有人报进了成都，报与后主刘禅，刘禅率领满朝文武啊出城30里，亲自来迎接。他下了居辇，往道边这儿这么一站，众文武是依次而立，呵，一位一位的垂着手，规规矩矩的站在道边那儿等着丞相。远远就看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丞相的大军来了。也有人禀报给丞相了，说是陛下亲自来迎接丞相。哎呀，诸葛亮已经看见了，他赶忙叫停车，由四轮车上下来，抢步上前，上前见驾，跪倒在刘禅的面前，臣不能素平南方，是主上忧怀，臣之罪也。就是这次我去领兵平定南方，哎，时间太长了，让您挂念了。哎呀，刘禅双手搀扶，相父赶快平身呐、啊！相父平南，历尽艰险，朕非常之挂怀，今凯歌而还，乃民之幸也。这都是国家的造化，老百姓的造化呀，此处不是讲话所在，朝中一叙吧。和君臣手挽着手，诸葛亮和后主刘禅同乘一辆辇车，坐在一辆车上了，这是多大的荣誉啊，诸葛亮应该享受这个荣誉，因为这位丞相与别的丞相不一样，这位啊那是后主刘禅的相父啊。到了成都后举城欢庆啊，刘禅呢在宫中设宴，哎，给诸葛丞相接风，给这些位文臣武将接风，还就甭提多热烈了。丞相呢 奏明天子啊，把孟获的事情说了，请刘禅封赏孟获，同时呢还请刘禅要抚恤死去的将校之家。刘禅一一答应，立刻奉南王孟获为御史中丞。这什么官啊？呵，这在三国时期啊，那是朝中最高的检察官。同时呢，刘禅传旨挨家挨户抚恤将校之家呀，这是多么大的个安慰呀。当时这成都可就了不得了。怎么了不得了？朝野上下是一派升腾清平的景象。成都可了不得了，农业是连年的大丰收啊。呵，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诸葛丞相日夜操练人马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。做什么准备？北伐中原呐，好统一霸业。现在南中已经平定了，解除了后顾之忧，特别是和东吴和好之后啊，年年都互派使臣，那儿也不用担心了。现在呢就得集中精力要发曹丕了。曹丕现在干什么呢？曹丕最近闹点家务事。哦，感情这皇帝也有家务事啊？一样，有的呢皇帝的家务事啊更乱。这曹丕做了皇帝了，他这位正宫娘娘是谁呀？就是那甄氏。这甄氏大家都知道，就是那袁绍的儿媳妇，袁熙之妻呀。曹丕跟着他父亲曹操在攻打邺城的时候，曹丕不是把甄氏给纳了吗？甄氏呢人才出众，品貌端庄，不单曹丕看着挺好，连曹操看着都特别那么顺眼。一见面他就承认说，这是我的儿媳妇。姐那儿啊，甄氏就嫁给了曹丕了。曹丕做了皇帝，甄氏当然那就是正宫娘娘了，而且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睿。此子天性聪明，能文善武，要论文才啊，提笔是能写能画，论武艺是弓马纯熟。曹丕呢视此子如掌上明珠。这曹丕既然当了皇帝，他就不能光是一位正宫娘娘了，他身边的贵妃也很多，他最喜欢的就是那郭贵妃。这郭贵妃呀，哎，有倾国倾城之貌。哎，这个人呐长得挺好，但是心地不善，不担心不善良啊，而且还有贪心。他总觉得他这贵妃呀不如那正宫娘娘，但是人家正宫娘娘那座位上有人呢，那不是空着呢，您凑过去坐那儿，怎么才能把这正宫皇娘的宝座归我呢？为这个事儿啊，他是朝思暮想，都快想出病来了，也没琢磨出一好主意来。他就问他手下那亲信张涛，把自己这个心腹话呀就吐露给张涛了，说我想要当这正宫娘娘，你有什么办法把那甄氏给我搬开？这张涛这么一听啊，哎呀，贵人呐，那搬开不行。怎么呢？您把他搬开，他转一弯回来他又坐那儿，那就怎么办呢？您得想主意把他弄死。哎，对了，一句话就说到这郭贵妃心里去了。是啊，怎么才能把他害了呢？给他吃点毒药。哦，不行不行。张涛一听这法子太笨了，吃完毒药之后七窍流血，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而且宫中有这么多的御医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再又说了，您别看万岁跟您挺好，但是那真正的感情啊，您呢可不如那甄氏。我看万岁对甄氏是十分宠爱，也难怪呀，人家给生了一大胖儿子呀，就这曹睿多聪明啊，啊，将来呀就要立曹睿为嗣了。您想一想，您哪比得上人家呀？ 这位郭贵人听得这孩气得直咬牙，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跟我说了半天废话，到底怎么着行啊？怎么着行啊？您得先让这甄氏失宠，哎，就是说让这皇帝先别爱他了。那你有什么妙策呀？我有主意啊，您看这么办行不行？郭贵妃一听这是个办法，你可要办得机密些，如果走漏风声，大概呀，咱俩就都完了。这张涛微微一笑，心说贵人您可真明白，走漏风声你不见得怎么样啊，我可完了，我还不明白这个。他去安排去了，这张涛安排什么去了？这家伙两宿没睡，做了一小桃木人，就在那桃木人的后边后脊梁那儿给抠一窟窿，抠开之后他就把曹丕的这姓子名谁生辰年月写好了，团一团本塞那窟窿里头，最后他把那小桃木人啊就埋在那个后宫院了。也巧了，最近呢曹丕这个身体很不好，是三天两头的病，蚊子从这位皇上眼前一飞，他打了个机灵，病了半个月。你瞧瞧这身体多糟啊，为什么身体总这么坏呢？张涛可就说了，咱万岁身体这么坏的原因呢，并不是说体质不好，主要是咱这宫院里边啊闹邪。哎呦，张涛一造这谣还真灵，一来二去的这事儿就传到曹丕的耳朵里去了。曹丕这么一听，是吗？那怎么样在我这宫里边除除邪呀？我说我三天两头的闹病呢，你们给我查查看看。张涛就把那小桃木人弯出来了，弯出来他把那小桃木人交给了曹丕。曹丕这么一看，这是谁干的事啊？这怎么上面还有我的生辰年月日啊？这一打听，张涛一看，那我不敢说呀。怎么呢？万岁您这一问，我要说了我命就没了。曹丕一听，不要紧，我给你做主，你说这事儿谁干的？这就是正宫皇娘甄氏所为。这家伙胆子不小，他这一说可把曹丕气坏，当时把甄氏就给刺死了。给扎死了？不是，给他块绸子，你是自己把自己勒死还是上吊，你就随便吧。甄氏被屈含冤上吊身亡啊！哎呦，这一下子惊动了整个的皇宫，也惊动了满朝文武啊，有的知道了真情了，可谁敢说呀，都敢怒不敢言。哎，甄氏这一死，曹丕立刻立这个郭贵人为正宫皇娘。呵，这下子是如愿以偿了，这郭贵人呢就重赏了张涛。同时呢，郭贵人也想啊，争争气，争什么气啊？生个一儿半女的，遗憾呢，什么也没生，这不好办呢。哎呀，得了，他就把这曹睿给收过来了。哎呦，郭贵人可疼爱这曹睿了，就像他亲生的似的，就甭提多疼了，简直是从底儿里把这曹睿给疼到碗里去了。不管怎么疼，但是他在曹丕的跟前从不提立曹睿为嗣，就是说万岁百年之后谁继您的大宝啊，不得曹睿吗？不行，怎么呢？郭贵人留个心眼儿，万一以后我崩灯生一个呢，我得把这曹睿给顶喽，得给我那亲生的，不能啊把这万里江山交给这曹睿。曹睿小孩啊心里头特别明白，他知道他母亲是怎么死的，但是他不敢在这郭贵妃面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来。郭贵人呐，把曹睿当成亲生子，曹睿呢也把他当作母亲一样，那么百依百顺，那么孝敬。哎，这郭贵妃就觉得呀，这曹睿是个孩子了。感情这曹睿十五岁那年呢，那已经就是文武精通了。有一次他跟着他父皇出去行为采猎，
父子俩是并马而行，突然间由草丛之中窜出两只梅花鹿来，是一大一小，
这是母子俩呀。
曹丕抬手一箭
就把那只大母鹿给射死了，
那小鹿吓得呀东一头西一头的跑，滴溜一下在曹睿的马前转了一个圈，吓得那四个小腿嘚嘚嘚嘚都哆嗦了，要是射出一箭去一下就得把这小梅花鹿给射倒。
但是呢曹睿啊把那弓举了举，他连箭都没上弦。曹丕瞅着奇怪，哎呀我儿你怎么不开弓放箭？启奏父皇，父皇已经射死其母，而我要一箭再射死其子，而我难以下手啊，我是不忍下手。哎呦，这几句话是打动了曹丕的心肠，他看了看曹睿，曹睿啊眼泪淌下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大概是替那小梅花鹿难过呢。你看看母亲射死了，哪儿吃奶去啊？小孩子多么的天真啊，多么的幼稚啊，可是心田非常好啊。曹丕呀，不住的点头，我儿你真是一个仁厚的君子，好人。从此啊曹丕更加疼爱曹睿了，自从这次行为采猎回来，皇帝呀病情是越来越重，最后是一病不起呀。曹丕也知道自己不行了，他赶忙传旨把自己身边的几个股肱大臣柱石之臣呢，就是国家的栋梁啊，全都找来了。这几位都是谁啊？中军大将军曹真，镇军大将军陈群，辅军大将军司马懿，征东大将军曹休啊。尤其是这司马懿，曹丕对此人是特别的敬重。为什么？一个是啊，司马懿当年跟随自己的父亲武皇帝曹操是创基立业，再一个呢，司马懿啊曾经当过曹丕的老师，所以曹丕对他非常重看。给四位将军都来了，那三位都那儿站着，唯独司马懿在龙榻旁边给准备了一张座位。这几位大臣先给曹丕问了安，然后才问陛下选召我们来有何旨意。曹丕一听，唉，列位爱卿啊，我看我的这个病势越来越沉重，恐怕不能复生了。我子曹睿很年幼，我死之后卿等可要善抚其子啊，勿负朕心啊。感情啊曹丕这是安排后事呢。哎呀，几位大臣一听扑通通全都跪倒在地了，陛下何出此言呢？臣等愿竭力以示陛下，愿陛下千秋万岁。也都哭了。曹丕一看，嗨，卿等皆国家柱石之臣，若能同心辅佐我子曹睿，朕死民无疑。说完了这句话之后，曹丕咽驾了。他在位七年，曹丕死的时候40岁。和几个大臣是放声大哭啊，当时得伐丧啊，一方面伐丧，一方面立幼主辅保曹睿登基坐殿。这位曹睿啊面南背北继位了，当时啊师父为文皇帝，母亲也就是说甄氏为文昭皇后啊。哦，封甄氏那位郭贵妃，郭贵妃啊 让这位曹睿皇帝别看年仅15岁，把他给扒了一边去了，就是你把我的母亲给害死了，我留你条命就不错了。你别看人不大，感情全记着呢。继位之后大赏群臣，大赦天下，拜钟繇为太傅，曹真大将军，曹休为大司马，华歆为太尉，王朗为司徒，陈群为司空，司马懿官拜骠骑大将军。这时候司马懿上了一份本章，他上本什么意思？他跟这位年轻的皇帝说呀，我心甘情愿总督雍凉兵马，我上雍凉去，到那儿镇守。为什么要这样？一，我在那儿操演人马；二，防止西蜀是北进中原，我得把西蜀给看住。哎呦，司马懿这一上本呢，博得好多人是暗挑大指啊，真像是啊，说文皇帝说的那样，司马懿是国家柱石之臣，这大臣不错呀，怎么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谁没事去镇守雍凉啊？出去那么老远吃那个苦头，做京官那多美啊，在皇帝身边摸得着看得见，提升也快啊。可是司马懿呢，心甘情愿去上雍凉练兵，为防西蜀，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情。曹睿听到这会儿，看了看司马懿，既然是老将军愿望，哎，寡人同意，合着就叫批准了。这司马懿啊，收拾了收拾，离开京城，到雍凉来练兵。就在这时，探马报进了西川，直报到相府。诸葛亮一听啊，大吃了一惊，什么事儿能使这么大的汉丞相诸葛亮大吃一惊？哎，就是这司马懿官拜着骠骑大将军，他自己上了份本章，向皇帝讨旨，他要镇守雍凉。司马懿无端的讨这么份旨干什么呀？不用问，他这是要防我北进中原。司马懿真的要来到西凉一练兵，练的兵强马壮，粮草齐备充足，那么这对我西蜀是个很大的威胁，所以使得诸葛丞相不能不吃惊。如果要换了别人来西凉练兵，来就来呗，司马懿这个人可不得了，这个人狡诈无比，而且智谋过人，善于用兵啊。诸葛亮啊，犯了合计了，丞相立刻传出一令，请众文武到相府议事。众文武都来了，大家坐在这儿看着丞相，不知道丞相把大家招来有什么事情。诸葛亮就把这经过说了说，为什么把大家给请来？说现在啊，曹丕已经死了，其子曹睿登基继位了，不过是个小孩子，黄牙如子，他的满朝文武也不在话下，唯独一人我们不可不防，谁呢？就是司马懿。曹睿拜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，司马懿亲自上了个本章，他愿意呢跑到雍凉来练兵，那就是防备我们西蜀北进中原。今天我把大家请来商议商议，那咱们应该采取个什么样的对策呢？是不是现在咱们就应该起兵？起兵干什么？兵进中原。哎呀，众文武互相看了看，丞相说的有理啊，司马懿当初可就是曹操的一条臂膀啊，跟曹操一只胳膊一样，曹操借他的力量可不小啊。记得二军侯关羽、关云长水淹七军之后，
那把曹操吓得够呛，当时要从许都迁都啊。司马懿告诉他，你可不能迁，你不单不能走，你还得领兵往前进。你呀、啊、只要到那儿一坐镇，就能稳住军心。曹操还真就采纳了他这个主张了，这主张还真是一个上策呀。所以司马懿可了不得，他的功绩当然不止就是这一点了。现在人家司马懿啊是大魏的三朝老臣了，保曹操保曹丕，现在有辅佐曹睿，而且他亲自讨旨来镇守雍凉，我们不能不防啊。你看咱们起兵行不行？旁边的马谡低头想了想，丞相，我倒有个想法，不知道当不当说。哎，有常，有话只管讲在当面。你是怎么想的？我看不必起兵。丞相，您率领军马刚刚平定了南中，现在回来也不久，如今呢，军校不算不疲惫，大家都很累，现在应该休养生息。别看现在打了些粮食，造了些个刀枪，买了些军马，那也不行，应该再缓一缓。另外，司马懿虽然讨旨前来镇守雍凉为防范我西蜀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进兵。我倒有个拙见，可以不动一兵一卒，置司马懿于死地。哦，诸葛丞相听着这呵乐了。有常，你有什么高策呀？丞相，曹睿这个人呢，年纪很轻，但是他心很重啊，而且此人与其祖父差不多。怎么回事？善经多疑。你瞧这小孩不大呀，但是跟他爷爷曹操一样好多心，特别爱猜疑。这次不是司马懿自己讨的旨来镇守雍凉来练兵吗？咱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如此这般。我看司马懿是死无葬身之地。诸葛亮这么一听，拍手称快，有常，此计很妙啊，就依你之计。当即派出去50名精细探报，吩咐各地，特别是洛阳邺郡一带。干什么去了？造谣去了。这谣言这东西太讨厌了，它也没有翅膀没有腿，跑得才快呢。有些人挺精明啊，这也懂那也明白，但是有的时候他就分辨不出是谣言来。哎，在耳旁这么一嘀咕，他还就信以为真。呵，没几天的功夫都嚷嚷开了。光嚷嚷还不算呢，有些位精细的探报还从成都带来不少张告示，都是马谡拟的稿，把那告示全都弄好了之后，啪往那城门上一贴，5更半夜贴呀、啊，晚上没人看了，第二天天一亮，好吧，告示前围的人山人海的，有人把这告示撕下来直接送到曹睿的面前。这小皇上一见，气的是七窍生烟呐、当时传旨啊，把司马懿给我拿进朝中问罪。